诸位同学，请看《菩萨问名品》，这首菩萨偈颂第六首啊。清凉大师这个书里面的第二段，别对住不相知，即通前难者。那么这个里面有几个小段啊，第一小段流水比喻，第二小段呢大河比喻，第三小段长风比喻。我们今天从这个第三小段呢看起。次以长风喻前因缘，大千豪丑欲悟古山现诸相故啊。清凉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这个比喻只说一对，这个一对就是因不知缘，缘不知因啊。来大前面问到这个种种差别里面呢有好丑啊，就是心性是一，为什么见有好丑？哎，这个也是属于正报啊。正报里面有善有恶。三善道是善，三恶道是恶，各有好丑不同啊。那么在这个比喻里面，大富的是现前众生所受这个报有这种差别，是由于业缘不同啊，所以他得的满业不一样。就如同这个风啊，长风一样，风鼓动这些物象啊，风向东吹，树木花草都偏在东面；风向西吹呢，这树木花草就偏在西面。用这个比喻啊，来比喻啊，这个受报业缘不相同。前面有说过啊，譬如我们以善行，以善行对待一切众生，啊，果报就是善的呀。啊，前面给我们举例子，一个人的心善、行善、持戒、积德，哎，他的相貌就好啊。 啊，身体就健康啊。啊，如果这个人平素卧习气很重，啊，贪嗔痴很重，常常发脾气，啊，那么他的相貌啊，越来就越差了，这是中国人常讲啊，哎，相随心转啊，这个心就是念头啊，相跟着念头转呐、啊。你的心清净，行清净，这相貌就清净，身体就清净。啊，心地慈悲，行慈悲，相貌就慈悲。啊，真的相随心转。于是，事出世间法，在从前，啊，现在的情形。我不太知道，啊，我读这些古书啊，哎，古人呢，对这个很重视，啊，特别是做主管官，啊，多少啊，他对于人相啊。都有一点研究，为什么呢？他要用人，啊，从相貌，从言语，从行动的态度，能够辨别一个人的轻重。啊，善恶能辨别得出来呀、啊！啊，那么他对于他用人呢，那是很重要的参考。啊，特别是做主官的，啊，中国从前啊，这些帝王大臣呢。对这个都有研究啊！啊，不但命相啊，阴阳五行都研究。啊，这个里头确实有学问。啊，那我们虽然不居领导人的地位。我们今天要修养自己啊，知道静啊，清静善良，对自己的品德修养很重要，对自己一生的幸福更是关键的所在啊！一个人在世间不怕吃亏呀、啊，也不怕上当啊。古人所说的“吃亏是福”，这个话有道理。啊，我们学了佛之后啊，对这一句话更有深刻的体会。啊，那个福在哪里呢？业障消了就是福啊！啊， 世间人这个概念呢很薄淡薄啊，可是修行人呢要谈到消业障，比一般世间人要深刻的多啊，都知道啊，业障很重啊，天天啊在这里读经念佛求忏悔消业障，业障有没有消了呢？好像没什么效果啊，虽然没有效果啊，还是做啊，自己总是觉得什么呢？哎，做比不做好嘛，这个形式上还是要做啊，业障要真正有效的消除，是你要知道什么是业障啊，然后啊努力去学习，后不再造啊，业障就消了啊，所谓是改往修来啊，过去这一些不善的习气毛病要改啊，这个佛在经教里面教导我们这个标准，我们不必多啊，哎，抓到几条你要认真去做，一生受用不尽呐！啊，最基本的教条实现啊，第一个不杀生，没学佛之前不懂这个道理啊，看到别人杀生呢很平常的现象啊，为什么不能杀生？学佛之后明白了啊，世间天灾人祸根源在哪里呢？啊，佛给我们讲啊，那个根源在杀生吃肉，初学佛的时候听到啊，纵然不否定依旧不重视啊，认为啊，哎，这个只是佛劝人行善的一句话啊，哪有什么果报啊，你看天天吃肉的人他也没有得什么果报啊，天天杀生的人好像他还发财了啊，那么这都是我们一时粗心大意啊，你没看出来，如果你要是细心微密观察，你会看到果报真的就在现前啊，啊，正是所谓呀、啊，不时不报啊，时候未到啊，他杀生吃肉，所以说他正在行好运的时候，这些冤亲债主没离开他，在他四周围不碰他，等待机缘，等待你的好运享尽， 他就来找麻烦了。啊，在什么时候呢？你特别留意，他在临命终之前，你一看他现在这个果报，啊，杀猪，他的动作声音就像猪；杀鸡的动作音声就像鸡。这个时候你看到了，古书上有记载啊，现前我们在环境里面，我们这周边啊，这些认识的人或者不认识的人，你只稍微留意你就能看到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常常存心害人的人，到最后不免被别人陷害，果报很如是啊。啊，善行的人吃亏上当不计较，当时好像真的是吃亏上当了，后果都是好的啊。在中国从前人常讲啊，我也听到耳熟啊，四十岁之前你的面貌好丑啊，是过去生中的业报啊，有影响。四十岁之后啊，你的容貌、你的身体啊，我们讲身体的强弱啊，健康状况了，要自己负责。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啊。没学佛之前听到的时候呢不深刻啊，学佛之后啊是越想越有道理啊。四十岁之前呢，我们中国一般人讲先天，四十岁之后是后天啊。先天受前生业力影响啊，大概到四十岁那影响力已经没有了啊。四十岁以后呢，那就是你这一生当中啊，你从出生呢到四十岁，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你所造的业，在你后半生当中，果报就现前了。这个果报在佛法里面讲叫花报啊，好像植物啊，先开花了，后结果啊，哎，花报。果报呢？果报在来世。如果这一生当中花报好，那肯定果报殊胜啊！啊，那么这一生当中花报不好，那你肯定果报也不好。所以，从四十岁以后啊，看到你的容貌，看到你的举止，看到你的健康跟生活状况，断定你来生在哪一道，那个善道跟恶道啊，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有德行的，有福报的，这肯定嘛，人天福报嘛。啊，没有德行，没有福报的，很多啊。啊，我们看到许多人。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啊，看到我们长一辈、老一辈的。啊，在少壮的时候，飞黄腾达了，啊，做大官，发大财，啊，享受人间富贵。那我们见的很多，可是到晚年，年岁大了。退休了啊！退休之后没几年啊，退休当然他还有些积蓄啊，他不再为了啊，这个钱呢，或者是投资，或者做生意买卖，哎，没有几年全赔掉了。过穷苦的日子啊，当年有势有权有势的时候，家里用人五六个啊，一呼百应的，出门前呼后拥啊，啊，到晚年的时候，家里一个用人都用不起了啊，自己要上街递个篮子去买菜啊。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上门来的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呢，我们就晓得晚年没福报了，年轻时候没修得志的时候，没有好好去照顾别人，去帮助别人，去方便别人，到你的权势失掉之后啊，没有人理你啊。那么这种事情，只要我们稍微冷静，细心观察，时时刻刻你都见到啊，所以我们在历史上读历史啊，你看那个明理的人，懂得积德修善的人啊，他退休了，地位权势都没有了啊，所以告老还乡啊，回到故乡去养老啊，还受到地方人的尊敬啊，大家把他看成长者来看待这个，就是他在有权有势的时候，他知道帮助别人，他知道方便别人啊，知道行善积德，晚年退休之后国报现前。啊，虽然没有权势了，哎， 依旧有很多年轻人喜欢接近他，向他老人家请教啊，义务的来照顾他。现在我们讲义工啊，我们知道这种人他的来生果报一定好啊，决定不是人生的。如果他要是念佛啊，要求生净土，往生极乐世界，不难的。啊，昨天东天摩山齐居士打个电话给我，啊，告诉我的前天，他们山上有一位老人往生了。欲知是知，瑞相很好啊，大家都受了感动啊。啊，前两三天，这个老人跟他聊天，说这个世间太苦了，他想走了。啊，其就是。还告诉他啊，假如这个世间没有什么缘分呢，早一点走啊是好啊，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啊。这个老人就向齐居士要一个房间打扫干净啊，他在那里往生啊。齐居士真的就替他准备了，人一点病都没有啊！啊，房间给他准备好了，他搬到里面去住，啊，上午搬进去，下午两点钟他就走了，啊，还留了遗嘱，啊，山上大众念佛送他。两天之后身上完全是软的，坐着走的啊，欲知是知啊。啊，他们山上这些年来有十几位往生的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生病啊。他打电话告诉我好事情，就是证明这个道场的成就啊，这个道场的兴旺成就不是说你香火盛，你这个地方人众多，不在此地，在你这个地方这个真正修行人有多少啊，如理如法啊，开悟的有多少，正果的有多少，往生净土是正果啊。啊，这也是给在大众当中的时候，给大家的时候现身说法了，告诉这个法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齐居士告诉我，这么多年来，过去还有一位是站着走的。啊，那我们学佛，目的在哪里？不是在这一生呢。求名闻利养啊，啊，贪图五欲六尘，那就错了。 那这个罪过非常严重啊！啊，你出家，你的生活起居接受的是十方供养，这十方大众供养你，为什么？凭什么？希望你修行真有成就，他们得福。啊，我们是自己修行没有成就，那就是古人讲的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皮毛待交还。啊，我在年轻的时候跟李老师学佛，啊，老师常常教导我们，啊，尤其是出家之后，老师多次提醒我了，说古大德说的，只怕没有道，不怕没有庙。啊，老师这个话提醒我很多次，啊，告诉我们，啊，出家了修道要紧，要有道，啊，出家呢不要天天想庙，如果你的念头啊想建一个道场，经营一个道场，错了。啊，那怎么样呢？那就变成佛殿了。这个话很难听的，你开佛殿呐、啊？开佛殿，违背了道啊！哪有不堕三途的？不要以为这个是无本的生意好做，啊，又不要纳税，啊，经营这个生意啊，作威作福，不得了，罪过不得了，啊，所以你要知道，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过庙。啊，我们学佛，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榜样。啊，佛陀在世当年的生活很简单，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不求人。心地清净，没有名闻利养的念头，没有是非人我的念头，没有贪图享受五欲六尘的念头，身心清净。啊，所以每一天吃饭一餐饭就够了，啊，到外面去托钵，啊，晚上休息找一棵大树底下盘腿打坐就休息了，啊，这是世尊当年在世的生活。后来就是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啊，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呢，名气越来越大了， 得利益的人多啊。对于释迦牟尼佛产生了崇拜、尊敬，乐意接受他的教诲。那么这个传开出去之后，居然那些国王大臣也来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佛是慈悲啊，心地慈悲平等。一视同仁的教诲，这些国王大臣长者居士纷纷的邀请释迦牟尼佛到他们居住的城市或者是乡镇去讲经说法。他们自己有花园，有别墅把这些地方呢是提出来供养释迦牟尼佛你们看《弥陀经》《奇树记》《故多缘》那是个很好的环境啊，寂孤多长者的花园，本来是乞托太子的寂孤多长者向太子把这个花园买下来太子给他开玩笑哎呦，他有钱呐，他说你要买我这个花园行，你用黄金铺地，你铺多少我卖多少给你寂孤多长者真的把黄金搬出来铺地，感动乞托太子，就在问他的时候，你要这个地方干什么，是吧？想礼请释迦牟尼佛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教化众生，他是什么人，你能够这样子来对待他。他把释迦牟尼佛介绍给乞托太子，乞托太子就提出条件了，我们两个人去这个寂孤多长者不干，那我也有个功德，我一个人做。乞托太子说，那好，你黄金可以铺地，我地是你的，这地上树木花草还是我的那我把这些树木花草统统砍光，那就没有意思了。所以这是两个人合伙你要晓得这个庭院场所主权是寂孤多长者的我们今天讲所有权的请释迦牟尼佛到这个地方来弘法利生，佛住在这个地方，佛有使用权给佛使用，佛没有所有权，所有权是寂孤多长者的。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我们做出的示范我们出了家了，如果这个道场所有权还是自己的名字，你没有出家，你还是有个家你出了那个小家换了一个大家，那哪里就出家了。所以真正如法的道场叫十方道场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一般这个道场多半是国家建的，地方政府建的，地方寺身建的用来供养出家人清修叫十方道场不是供养某一个人的 啊，经营管理这个道场，到后来是出家人自己来管理了。啊，最早期出家人自己不管理道场，啊，只是在这边讲经教学，啊，指导修行。这一点我们要懂啊！啊，所以我在这一生当中，常常提到，希望呢，我们佛门四众弟子要知道啊，过去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他们为我们示现的规范呢，太好了，断我们的贪心呢，除去我们的烦恼习气，啊，那么在今天这个社会，啊，建道场，我是希望在家同修。你有力量一个人建可以，你邀集几个人一起建也可以。啊，你们组织一个董事会来管理，啊，来管理这个道场，啊，这个道场的所有权属于这个董事会的，啊，礼请出家人来主持这个道场，在这个道场教学，啊，这个是很如法的呀，啊，出家人接受你的礼请，啊，你的礼请，中国古时候丛林的规矩，任期啊是一年。现在我们可以这个任期啊聘请三年，一般都是这样的。三年你做得很好，啊，我们再继续请你主持道场，啊，做得很如法，啊，我们就三年一届，三年一届来请你啊，啊，你在这教化众生啊。如果教导不如法呢，啊，期满之后啊，我们就聘请别人，这个好啊，是什么呢？出家人呢，念念在道上啊，对于控制这财产啊，这些事物啊，占有这个念头啊都没有了啊。住在这个道场期间的时候，认真办道，这个好啊，现在道场大了，里面都是斗争坚固啊！啊，他到这来出家，为什么？他不是来学道的，他看到这里产业很多，啊，目的是来集成这个产业的，来享受的，啊，哪里是修道的？所以师尊一生不建一个道场啊，那个用意很深很深呐。啊，自己真的跟众生没有缘分， 啊，纵然有道，没人知道啊。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古时候一般都在深山、人迹罕至的地方，搭个小茅棚修行呐、啊。很多是一个人，有的时候有两三个志同道合的。啊，小茅棚是自己动手建的。啊，山上砍几棵树，啊，架子搭起来，上面盖茅草，啊，旁边有些用篱笆做墙，啊，那么有这些工具的时候呢，做土墙，啊，找几块板子的时候可以做土墙，啊，自己动手。搭个小茅棚啊，两三天的时间就搭起来了，安心办到啊，啊，生活就地啊，种一点番薯、地瓜之类的，种一点青菜，啊，它就够了。于人无增，于事无求。啊，那么像这样的修行人，祖师大德里就很多啊。德行，真的，年年月月向上提升呢。那被这些人发现了，哎呦，这真的是大德啊！于是来请教的人越来越多了啊，自自然然呢，有这一些信众帮他建道场啊。为什么建道场呢？方便信徒来请法嘛。啊，信徒多了，多半是利用假期啊，想到山上来住几天啊，有的住两三个月，到这边来听经闻法啊，到这个地方来参禅念佛，这个寺院庵堂不是自己去化缘来建的啊，自自然然形成的绝不妨碍道心，不妨碍道心呢、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满业的果报啊，总要晓得起心动念呢、啊，要知道利益众生，利益社会啊，务要使这个利益要扩大，要久远啊！利益里头什么最重要呢？帮助一切众生觉悟，这个最重要啊！在从前，古人常讲啊，一事劝人一口。那每天讲经说法来听经的人的时候，你天天劝他，这是当时啊。 不是劝人呢，以书啊著作啊，写书可以流传给后世，可以流传给远方，这用书啊。现在这个科学工具发达了啊，有比书更方便的，现在的网络、电视啊、卫星电视啊，现在所讲究的远程教学，这么好的工具，我们要利用啊！啊，所以在今天，你要行善。你要记得啊，真正能够落实，小小的摄影棚就够了。当然网际网络现在方便，卫星电视还是不容易啊，但是我们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啊，自己修行呢，这个心得利用录音录像把它录下来，现在做光碟，光碟能够保持长久啊，只要不碰坏啊，因为它不怕热也不怕冷啊，不像从前呢，这个录影带呀、啊、温度高了或者是潮湿了它会变形的啊，它的音声影像会失掉啊，像光盘不会啊，只要不要碰到，不要把它破坏掉就行了。价格低廉啊，啊，流通这些东西比书便宜啊，比印书便宜啊，啊，大量。从这上流通，你就能帮助许许多多人啊！所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最重要的是帮助他觉悟，帮助他明了啊！啊，这个在这篇经里头，菩萨问名品，前面跟诸位提到过无论是哪个宗派，只要是学佛的人啊，一切大乘教初发心的菩萨，信心从哪里建立的，就从这一篇所说的摄圣身建立。这摄圣身你都明白了，搞清楚了，你的信心不但能升起来，坚定了啊，坚定的信心呢，你就升起愿心。所以这一篇经在摄性位开始讲啊，很有道理啊，啊，我们今天常说信心生不起来，愿心发不起来啊，甚至于我们常常讲我们要爱人呢、啊、爱一切众生呢、啊、那个爱心呢生不起来啊。明白宇宙万有的真相，你的信心就生起来，你的愿心也就会生起来。现在时间到了，啊，这一段我们就讲到此地。